这段圣经我们都很熟，我想如果你上从小上主日学的话，从小就听到这个故事，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故事啊。那在主日学里面，也许还有看到照片，还有很多的很多的表演的故好表演的。我们的重点常常都是在亚伯拉罕怎么样的献他的儿子，但是在圣经上这里告诉我们说，在这段圣经是耶和华来试验亚伯拉罕的信心。所以这段所有这一段的那个整个这段圣经的重点是在于亚伯拉罕的信心，而不是只是在于亚伯拉罕献以撒的这件事情上面。那么也许有人说，那个亚伯拉罕信心就是到最后的时候把以撒献上，但是其实整个的过程则是我们中间都来显明亚伯拉罕的信心。所以我想今天我们来看这段圣经，我们要从怎么样在一步当亚伯拉罕一步步的把他以撒献在台上的时候，来怎么样来显明亚伯拉罕的信心。但在开始之前，也许有人会问一个问题，说为什么神要让亚伯拉罕献上他的儿子啊？那么特别是有人在说圣经里面有很多的地方说当时的那个外邦人，他们都用儿子来向他们的偶像来献祭的时候，是神特别不允许的。为什么神不允许以色列人献他们的孩子？为什么在这里神特别的要让亚伯拉罕要献他的儿子？那么很多人有很多的解释哈。我这个上个礼前个礼拜五，在我们教会那个西安团契里面，他们也才这段圣经。那么我听说他们在里面一开始的都讨论这个问题。那他们最后的结论是什么呢？是不知道为什么神要让亚伯拉罕做这件事情。但是我想我们可以了解啊，我们可以了解，也是我愿意。为什么我今天把这个问题先提出来？这也是我们对神的一个信心的一部分。我们知道神什么时候让以色列人说你不可以献自己孩子，那是在摩西颁布律法的里面啊，所以在申命记的里面，在利未记的里面都提到的。那么在罗马书里告诉我们说，这个亚伯拉罕跟这个摩西颁律法的时候，中间差了大概430年的时间。所以亚伯拉罕神要亚伯拉罕献他的儿子以撒的时候，那个时候还律法还没有颁出来，所以那个时候还没有，可能还没有告诉，还没有告诉那些以告诉他们当时的人，也告诉亚伯拉罕说你不能够献自己的孩子啊。所以我想这是一个原因。那我想更主要的原因。今天我们对神的态度，到底是神要受到他律法的限制，还是神是在超越这个律法？在新约的里面也是一样，当耶稣在安息日治病，耶稣在安息日做许多的事情的时候，啊，那以色列人就指着主耶稣说你这为什么你在安息日做这些安息日不可行的事情啊？在我们的律法里面明明的讲到说安息日不可以行的。主耶稣说我是安息日的主，安息日是为人所设立的，而不是人是为了安息日设立的。今天我们看到在圣经里面所有神的一切的吩咐是超越，是他有完全的主权，他有完全的权利来吩咐任何的。所以今天我们没有理由去问说神为什么神可以去让亚伯拉罕献以撒啊。今天神是独行其事的神，神是掌管一切的神，神的主权是超过一切的神。所以我想这是一个回答哈，这是一个答案。那么我想这个当我们看到这段时候，我们先不要花太多时间去问为什么，我们要仔细的看这段时间，说在这段圣经里面神要告诉我们什么样的话。我想这是我们对圣经的一个态度啊，太多时候我们问为什么神要这样做，为什么神要那样去做。如果我们能够完全的了解神为什么这样做，为什么这样做，我们就跟神一样了，是不是？今天我们顺服在神的面前，顺服在神的话语的面前，我们顺服在神的旨意的里面， 我们可以说神要你借着这段圣经，你要借着这段话语，你要告诉我，你要让我学习什么样的功课，你要让我学习我应该在我每天的生活我应该是怎么样去做，而不是问神为什么。所以我想这是最开始的第一个我们要看到的。第二个我们要看到说神这里讲提到，他说神要试验亚伯拉罕，那到底神要试验亚伯拉罕的什么事情啊？是不是试验亚伯拉罕是不是爱神啊？试验亚伯拉罕是不是顺服神？那我想最重要的在这里讲到神要试验亚伯拉罕，然后特别是我们到幕后看到神要试验亚伯拉罕在神面前的信心，到底看到神亚伯拉罕对神的信靠，对神的顺服到底有多少啊？这个，所以借着亚伯拉罕献以撒的这件事情来显明亚伯拉罕对神的信心到底有多少啊？那么特别是让我们看到，在一个什么样的环境的里面，神要试验亚伯拉罕的信心。他这里讲到，他这里圣经第一节他说这些事以后，那么这是哪些事情的后面呢？如果我们再继续看那个创世纪第二十一章，这里面讲到那个亚伯拉罕他把他儿子以实玛利赶出去啊，然后呢后面讲到他说21章22节，他说到那时候亚比米勒同他君王菲戈对亚伯拉罕说，凡你所行的事都有神的保佑。所以如果我们看到在那个时候啊，好像亚伯拉罕什么事情都很顺利啊，本来家里因为有那个有以实玛利的关系，好像家里不和啊，夏甲跟萨拉中间就变成水火，然后好像那个在那个之前，好像亚伯拉罕他没有儿子，他也不知道到底怎么办，现在看到他儿子也有了啊，可能家庭的问题也解决了啊，然后甚至于连亚比米勒都说，在凡事上我看到神的同在。所以在人看起来好像是什么都很顺利，在人看起来好像什么都很完全的时候，神在那个时候来试验亚伯拉罕。今天在我们每天的生活的里面啊，如果我们碰到一些难处啊，碰到一些困难，常常我们回的逼着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因为我们需要神帮助我们来解决这些难处，需要神来帮助我们来解决这些困难。但是很多的时候，当我们在什么事情都很顺利的时候，我们常常就慢慢的离开了主。你知道你们记不记得大卫什么时候犯罪？大卫当他国境都很平顺的时候，当他的战争都好，跟那些周围的那些人打仗都很顺利的时候，啊，圣经里面记载，他有一天他到下午睡午觉起来的时候，他回来之后就犯了罪。今天很多的时候，神为什么兴起一些环境？为什么兴起一些难处？因为要借着这些环境、这些难处，逼了我们回到神的面前。但是我们要很小心，什么事情、什么时候，当我们凡事都很顺利的时候。什么时候当我们什么事情好像我们什么都好像都没有什么难处的时候，也我们要小心，我们要思想我们跟神中间的关系，我们是不是不渐渐的就离开了主，渐渐的我们跟神的关系就中间就产生了问题，渐渐的我们跟神的中间关系中间就慢慢中间好像有了隔阂，不管是因为罪的缘故或者因为世界的缘故。所以神在亚伯拉罕的当他在好像在人看起来好像凡事都很顺利的时候，神要试验亚伯拉罕，在那样的环境的里面，看亚伯拉罕是不是还是能够持守他的信心，是不是亚伯拉罕还是继续的能够完全来信靠神。今天很多时候，当我们在一些环境很顺利的时候，我们慢慢我们的信靠我们的信心是在乎那环境，在乎我们自己的能力，在乎我们自己的办法，因为我们不觉得我们不再需要来信靠神。所以这是让我们看到在这样的一个环境的里面，神要试验亚伯拉罕的信心。 那在这里在下面我们要看有哪些亚伯拉罕的信心所表现出来的，亚伯拉罕的信心在哪几方面所表现出来的。他第一个让我们看到亚伯拉罕的信心是在于他对神的认识。我们看到这个第一节的后面，他说他就呼叫，他说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我们如果看到亚伯拉罕的一生，我们会发现亚伯拉罕对神是一个有相当认识的人。我们记得在这里同样的，让我们记得同样的一件事情，就是撒母耳小的时候啊，有一次他的睡到半夜的时候，忽然听到神呼叫他，撒母耳，撒母耳，他就不知道，他就以为他是他的主人来，那个以利来叫他，是不是？他就马上主张他主人，你是不是来？是你来叫我？今天为什么我们常常听不到神的声音？今天为什么我们常常不能够明白神的心意？因为我们跟神的关系太远了，因为我们没有常常在亲近神，没有常常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今天常常说，哎呀，我不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啊，我不知道神要我到底要我怎么样去做，然后到处去问别人，就哎说你告诉我我应该怎么去做。但今天如果我们是一个亲近神的人，如果我们常常来到神的面前的，常常在神面前学习仰望神，在学习在神面前等候神的话，神我们就会很清楚的知道神怎么样带领我们一步步往前面走。所以今天我们的信心是在于我们对神的认识有多少。当我们与神更亲越亲近，当我们与神更越与神同行的时候，我们的对神的信心也就会有个正确的信心。今天太多的时候，我们看到我们对神的信心常常是建于在一些我们自己一厢情愿的想法啊，有人生病了，有人找工作了，哎呀，神一定要保守我，神一定要帮助我。到底我们的信心的根基是什么？是因为神的应许呢？是因为神的话呢？还是我们自己一厢情愿的想法？所以当神呼叫亚伯拉罕的时候，亚伯拉罕好像就随时预备好了，亚伯拉罕就随时有个回应，他说主，他说我在这里。那么这里我也顺便提一下，到底我们怎么样的能够认识神？有人说，哎呀，在旧约的时候好像神常常向人显现啊，常常向人说话，所以好像我们就能够听到神的声音。那在新约里面，好像我们好像很少听到有神人向人显现的啊，很少听到神向人说话的。但你们不要忘记，在希伯来书里面告诉我们说，神在古时借着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然后在末世的时候怎么样，借着他的儿子来晓谕我们。今天神在新约的里面，神怎么样向我们说话？今天在新约的里面，神怎么样把他的心意向我们显明？借着他的儿子把他心意向我们显明。那么我们怎么样能够借着他的儿子能够了解他的心意呢？就是这本圣经。今天我们不要期望能够从圣经的外面能够认识神，也不要期望能够从圣经的外面能够明白神的心意。所以我们常常鼓励弟兄姊妹能够很有系统的来读圣经啊，我们很鼓励弟兄姊妹能够对圣经有全盘的了解，而不是在里面找出一些断章取义，找出一些经节出来。为什么今天看到今天在外面有很多的异端，很多的异端他们也是quote圣经的，是不是？他们也提出一些圣经来支持他们的一些讲法。但是我们对圣经要有全盘的了解，我们对圣经要有全部的认识，然后我们才能够认识神，我们才能够明白神的心意。所以我们对神的信心，第一个是在乎我们对神的认识。当我们对神越认识的时候，我们对神的信心也就越大。那么第二个，我们对神的信心是在乎什么？我们看到神到这里当亚伯拉罕要献以撒的时候，神到最后说，他说第十二节，他说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信心在乎我们对神的 对神的敬畏。如果我们对神有个敬畏的心，我们的信心才是一个完全的。那什么是敬畏？对对，我觉得英文的翻译是 fear 哈，有点像只是害怕的意思。那中文的翻译是敬畏，我们对神有个尊敬的心，我们对神有个畏惧的心。所以这两方面都要有，我们一方面对神有个尊敬，但是我们也看到神的公义，我们也看到神的圣洁啊，看到神的全能，我们对神在神面前有一个敬畏的态度。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在每件在日常生活里面，我们是敬畏神多呢，还是害怕人多？不管我们在说话行事的里面，不管我们跟人与人相处的时候，我们中间跟人来往的时候，我们做一些事情，我们是敬畏神的态度，还是害怕人的态度？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常常想到，哎，如果这件事情如果被人家知道的话，那怎么办？啊，被人家知道的话，人家会怎么想我？这件事情对，如果知道的话，人家会对我有什么样的态度？我们常常是在害怕人、惧怕人的中间，我们缺少了敬畏神的心。我们常常讲到悔改哈、啊，悔改。同样，悔改的里面常常是包括两方面，一方面是后悔，一个是改变。后悔是看到自己的罪，所以我们后悔。然后改，为什么会改变？因为我们对神有个敬畏的态度，我们才愿意改变，是不是？你知道常常今天有人常常做错一些事情，哎呀，我如果我不做这件事情就好了，为什么？因为他看到这件事情所产生出来的后果，所以为了那个后果，他产生了后悔的心啊。如果不这样做的话，我就不会得到这样的结果。但是这样的一个态度，只是一个后悔的态度。只有当看到他做这件事情是怎么样得罪了神，这件事情怎么样不讨神的喜悦啊，怎么样能在公义的神面前站立不住的时候，他会才会整个改变过来了。他觉得因为他不愿意再继续的得罪神。所以今天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要看到神的圣洁，看到神的公义，让我们动了敬畏神的心，以至于我们愿意顺服神，以至于我们愿意在神的面前有个完全的、有个信靠神的心。今天我们的信心如果不是在敬畏的上面产生的话，这样的信心常常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啊。今天我为什么对神有信心呢？啊，因为我觉得神会帮助我，神会让我成就这件事情。但是如果我们在神面前有个敬畏神的心的话，我们的信心是为了讨神的喜悦，而不是满足我们自己的需要。我们的信心是为了让神的旨意能够得到成就，而不是在乎今天我们能够要得到一些什么东西。我今天觉得在圣经里面最大的批评就在四世纪里面，常常有好几次提到。四世纪里面常常提到一句话，什么说？那时候以色列人中没有神，以至于他们任意而行。难道以色列中间真的没有神吗？你如果看四世纪，你看到四世纪的里面有神的作为在中间，是不是？神兴起了许多的士师帮助他们，所以神还是在他们中间。但是以色列人他们却是拒绝神，他们却是远离神，他们不把神当作神，所以是他们任意而行。今天我们在我们每天的生活的中间，今天我们在我们与人中间与人相交往的中间，今天我们在我们在任何的事情在我们决定一些事情的中间，我们是不是有个敬畏神的心？我们有是不是有个顺服神的心？或者我们是任意而行，好像那些以色列人一样。所以这是讲到信心的第二部分， 我们对神要有个敬畏神，借着敬畏，借着我们的敬畏神，我们能够在神面前又产生出来信心。第三个，这里讲到信心是完全的顺服。我们可以看到这里他说这个第二节，他说神说你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往摩利亚去，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山上，把他献为燔祭。那我们看到亚伯拉罕的反应是什么？亚伯拉罕清早起来，背上驴，带着两个仆人和他儿子以撒，也劈好了燔祭的柴，就起身往神所指示他的地方去了。好像亚伯拉罕没有问任何的问题啊，神啊，为什么你要我做这件事情？神啊，你为什么命令我这样做？他好像完全没有问这个问题，他就照着神所吩咐的，他就完完全全的预备，而且他预备的是完非常的彻底。他说他清早起来，背上驴，带着两个仆人和他儿子以撒，他也劈好了燔祭的柴，他一切的都已经预备好了，好像就是他。我们甚至就看的时候，好像他没有任何的感情在那里，他没想到他要把他儿子献上去，好像就是他就完全照着神的吩咐一步步的去做。这里面讲到他的信心到一个地步，他是完完全全的顺服，他是完完全全的在神的面前啊，没有任何的问题，没有任何的 question， 没有任何的问题，没有问神为什么这样做，为什么那样子。今天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完全的顺服？今天我们常常当神要让我们做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们常常问，哎呀，是不是这样做，是不是那样做？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对圣经的态度也是常常这样啊，圣经的解释是不是这个，是不是还有其他的解释？所以为什么今天很多人就对圣经有完全不同的解释？因为常常在里面 抓了一些好像似是而非的一些理论。我给你举个例子，我想有人听到过我举过这个例子。那时候我在学校念书的时候，我们有在查经班里面有个姊妹，她后来结婚，她要结婚了，就那个结婚的那个男人呢，还不是基督徒，啊，所以有可能就劝他，他说在圣经上面啊，那个信和不信的不能够同父异母啊，所以呢，将来你们不应该在他，既然他还不是基督徒，所以你们就不应该结婚。所以他就看圣经，他说，哎呀，到圣经里面讲这句话的，不是讲婚姻的事情，啊，这是讲的基督徒跟非基督徒不能够同在一起啊，不是讲婚姻的事情，到这那件事情完全没有讲到婚姻。然后呢，他就开始就问不同的人，他说你觉得啊，这个一个基督徒跟非基督徒结婚，你的意见觉得怎么样？那大部分人都说，照我们所领受的啊，照我们所体会的啊，基督徒跟非基督徒不应该再结婚，因为结了婚以后会有许多的问题啊，你们的价值观不一样，你们人生的目的不一样，你们人生的方向不一样，所以不应该在一起。但他就一直在继续在不同的问，就后来问到一个年纪很大的宣教士啊，他说你觉得怎么样？那宣教士他说啊，我觉得如果你能够信主以后，你能够跟他结婚啊，结了婚以后呢，你可以带他信主，带他去教会，他说不是也很美的事情吗？哇，他终于找到他要找到他的答案了，他就说他说这某某人告诉我，他这个不是个很问题，而且我将来可以利用这个机会能够带他去教会，带他让他信主。我想今天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跟神的态度也是，是不是也是这样？我们常常找到一些其他的理由，找到一些其他的想法来满足我们的需要，来满足我们自己的想法。亚伯拉罕在这件事情上面让我们看到他完完全全的顺服神，他没有一点折扣。我在这里讲到说，他不跟神讨价还价，他也不在神的面前不是阳奉阴违，他也在神面前没有拖拖拉拉，他就很坚决的，很顺，完完全全的顺服，他就 在神的面前，你照着神所吩咐的去行。那么信心的第四方面，让我们看到是坚持到底。我常常想到，如果神让亚伯拉罕献以撒，说你现在就把你的孩子献给我，可能比较容易，是不是？我毅然决然听着神向我说话，我就马上照着他去做。但实际上他讲到，他经过三天的时间，然后到第四节，他说到了第三日，亚伯拉罕举目远远的看见那个地方。哇，我实在不晓得在那三天的里面他心里是怎么想的，圣经里也完全没有告诉我们在那三天里面亚伯拉罕他的心路历程，他心里的挣扎是怎么样。也许在第一天的时候他说，哇，神告诉我让我献孩子啊，他就毅然决然就这样去做了。到第二天的时候他就想想，哎呀，神是不是到底的是不是这样子啊，会不会我听错了，是不是这个神有这个意思啊，啊，到底怎么样。然后到第三天的时候，他要面临到要献以撒的时候，他心中的交战，他心中的这个挣扎。很多的时候我们在神面前也是这样，当我们一鼓作气去做一件事情，当我们一鼓作气去顺服神的时候是非常非常的容易，但是当慢慢时间久了以后，慢慢时间长了以后，慢慢好像我们前面的那股一鼓作气的那个态度好像慢慢就淡下来了，心中就有很多怀疑，心中就有很多的思想，心中又有很多的交战。所以在中国古话里面有句话，他说慷慨赴死易，从容就义难，是不是很激动的，很马上就为了一个原因，为了一件什么事牺牲，为了一件什么事情我受到对付，这很容易。但是当我慢慢的继续不断的往前顺服神，继续不断的往前走的时候，就有时候就很困难。有一次我看到一个大陆的一个基督徒的一个见证，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到过。他有一次，那时候大陆就逼迫基督徒的时候，抓了很多的基督徒，要基督徒下在监牢的里面。所以他那时候就开始就预备自己啊，有一天他会为了信仰的缘故，他会被关到监牢的里面。后来果然人那个公安来面前敲门，就把他抓到监牢里面去。哇，他我现在总算等到了啊，我愿意为主殉道，我愿意为主付上一切的代价啊，我也愿意为主做上一切的事情。哇，就非常。非常的激昂，非常非常的全心全意的愿意来顺服神。但是后来他会被关到监牢的里面，关了一个月，关了半年，关了一年，关了两年，一直关下去。他开头的雄心，开头的那个很激烈的愿意为主牺牲的心，好像慢慢就淡下去了。到后来他心里就觉得非常非常难过，甚至于有点自怨自哀了。他神啊，你为什么把我放在监牢里放了那么久？到底我在监牢里还有多久时间？到底我将来见面的结局是怎么样？但是后来这有一次在一个机会的里面，当他安静在神面前的时候，忽然圣灵降临到他身上，让他再一次能够让他对神的信心再一次提起来。今天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的信心是不是能够坚持到底？今天我常常看到许多弟兄姊妹在教会里面的服事，有看到很多许多弟兄姊妹在教会里面的来参加教会，在教会里面的生活，开头的时候好像走得非常好啊，开头的时候好像很非常的顺服神，但是慢慢的就慢慢就离开了神，慢慢就离开了神越来越远。慢慢的就在聚会里面就很少看到他，不仅在服事上面没有看到他，有时候在聚会上里面也很少看到他，因为慢慢他跟神的中间的关系就慢慢就淡掉了。但是我们是不是能够坚持，我们信心是不是能够让我们坚持到底？那么下面一个讲到这里，讲到信心要完完全全要知道的跨上最后的一步。我们看到这里 第九节，他们到了神所指示他的地方，亚伯拉罕在那里筑坛，把柴摆好，捆绑他的儿子以撒，把放在坛的柴上，亚伯拉罕就伸手拿刀要杀他的儿子。我想这个可能对亚伯拉罕可能是最困难的一件事情。他到了那个地方，把那个坛煮好，然后把柴堆在坛的上面，然后把他的儿子捆在那个坛的上面，然后亚伯拉罕伸手拿刀要杀他的儿子。这个可能是在所有的里面，可能对亚伯拉罕可能是最难的一件事情。但是也借着这件事情来证明亚伯拉罕对神的信心，亚伯拉罕对神的顺服是完完全全的。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在神面前常常留一小步，我们还有一个后退的路啊，我们还有一步我们可以回来的。但是当亚伯拉罕把刀插下去以后，就好像英文所说的 point of no return， 他就没有办法了，他只好完全的信靠神。虽然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说亚伯拉罕相信神还能够让他孩子从死里复活，但是这样的信心亚伯拉罕从来没有经验过的，对不对？在圣经里面，后来我们可以看到神曾经让死人复活过，不管在新约的里面，在旧约的里面，但在亚伯拉罕的时候从来没有经验过死人复活的。特别是 当你把孩子当人杀了以后，从来没有看到过让死人复活的。所以对亚伯拉罕这是一个信心的最大的考验，对亚伯拉罕也是个信心的一个最大的最完全的一个显明。今天我们当我们顺服神的时候，今天当我们走在神的路上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能够完全的把一切都放上去，而不给留一点点的地步，让我们还有着退后的余地，还让我们还有一点回转的余地。最后亚伯拉罕在这样的信心的过程里面，他学到一个什么样的功课？那么我们看到当以撒问亚伯拉罕这个问题说那个柴在哪里的时候，亚伯拉罕就说，他说耶和华必预备。我想当亚伯拉罕说这句话的时候，这只是他一个知识，对不对？然后耶和华必预备，他可能是为了安抚以撒的心。但是当他经过了这件事情以后，他从他的经验的里面看到耶和华必预备。今天我们的信心要经过这样的考验，今天我们的信心要经过这样的顺服，我们才能够从我们的知识的里面变成我们的经验。今天为什么我们不能够经验，没有办法经验神？因为我们对神的信心不是一个完全的信心，我们常常为自己留一小步，我们常常做了一半我们就退后下来，所以我们从来没有办法完完全全的经验神的信实，完完全全的经验神的能力。但是当亚伯拉罕经过这个时候，他能够说耶和华已乐。那么我觉得其实这句话还不是完全的，因为到后来他说直到今日还有人说在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不仅亚伯拉罕经验了这个，而且这个也变成一个别人的见证，也成为别人的鼓励，人家说在耶和华的山上一定有预备。但是今天我们是不是愿意顺服神到一个地步，今天我们的信心是不是大到一个地步，我们愿意照着神的吩咐，照着神的旨意到耶和华的山上去的时候，我们在那个地方才看到耶和华必有预备。我不知道今天我们每个人的光景是什么，我不知道今天我们在我们日常的生活的里面，我们碰到一些什么事情，有人碰到一些难处啊，有人碰到一些困难，有人在凡事上都很顺利。但是我们是不是在这样的环境的里面，我们都愿意完完全全的顺服神，对神有完全的信心， 以至于我们也能够经历说，在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你们要特别注意到，除非我们进到了耶和华的山上，我们没有办法经历到神的预备。如果照着我们自己的意思，照着我们自己的办法，我们永远没有办法经历到神的信实。只有当我们完全顺服神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经历到神一切完全的预备。我们记得祷告。